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我们如果又一次错过，不敢牵起你的手，我会多么寂寞，等待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前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吻你的 上世界的决定。
欢迎来到财富 2.0， 我是子琳。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韦礼安所演唱的如果可以。好，那讲到财富 2.0 的节目当中呢，常跟大家分享各式各样的理财健康心灵相关的资讯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现在对面有坐一位特别来宾哦，这位来宾非常的特别，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印象中的律师不太一样哦。印象中的律师我都会觉得就是那个口若悬河啊，好，然后人非常精明干练啊，那我并不是说他没有这样的特质，而是呢我在看他的 FB 的时候，我觉得感觉上还蛮文青的味道。那等一下大家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也会觉得说他很像一个广播人耶齁。然后他自己本身呢，就是他是创誉法律事务所的曾志群律师。然后呢他的这个 FB 上面的 slogan 我觉得有感动到我，他就说呢，提供真挚专业有温度的法律服务。好，那我相信大家对于他的声音非常的好奇哦。那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Hello 律师好。
好，主持人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我们声音还是没有比我们主持人来的好听啊，谢谢大家。
因为我觉得大家对于 律师有一种刻板的印象，你知道吗？好，可是我觉得看你 FB 上面的文字啊，还有一些分享，好，那另外呢，听到你的声音，都会觉得跟一般的律师不太相同。好，但是话说回来，我们该具备的专业还是有嘛。好，我们的这个曾志群律师呢，其实已经在法律业非常的多年，然后而且呢我觉得每次看到你们的专长都觉得非常的厉害。因为呢比如说你说这个婚姻监护继承就是这些类似的家事案件，或者是银行不动产纷争案件，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差非常的遥远，有时候还要涉及其他方面的专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所以呢我想问一下律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财富 2.0 的朋友比较想知道是跟钱有关的，
没错，
所以你要跟我们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我想要聊的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有资产甚至我们有财力的时候，给钱给的时候是有尊严的。
有资产有财力，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对，
但是给钱还要给的有尊严哦。
当然啊，
你所谓的给钱是指爸妈给儿子
或是小孩，长辈给小孩啊，给需要的人，尤其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一些赠与啊，亦或是一些资产的配置。
那为什么你会特别强调有尊严这三个字？
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嘛，因为我们在涉及家事跟不动产，其实它都是挂在一起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在给予这些资产的时候，通常有时候给了之后，很多就没有在这个部分得到自己想要的部分。比如说，我给小孩之后，我当然会需要一些回馈。但有些人可能资产给了之后，或是赠与给小孩之后，小孩不见得会有养儿防老，就对我们来讲不见得有养儿防老的概念。那这种情况下怎么给的有尊严，然后也不会浪费我们给这个心意，我觉得这是应该现阶段不管在处理法律，尤其在处理法律上应该要更需要琢磨的地方。
我觉得不愧是律师啦，讲话用字遣词很含蓄哈。我觉得听起来的感觉就是说，好，如果说我今天辛苦了一辈子，我手上有一些资产，有一些现金，那当然我就是我家不可能说隆中永料啦，好，那也希望我的后代子孙一切都很好，本来就是都会留给他，好，但是就算有这样的心意我要留给他，可是在现实的状况当中，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什么亲情伦理大悲剧，
对啊。因为到后来，如果我们长辈，譬如说以我来例子来讲，如果我们在百年之后没有把这些资产做一个妥善的分配跟管理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在家战间争产的，其实也不算少数。
是。
那感情说彼此兄弟姐妹之间感情没有了就算了，
嗯哼。
但资产部分也不见得分配的完善，那当然离开的人更不会得到安宁。
OK， 好，所以资产有分两种，一种是活着的时候分配，
对，
一种是死了之后的遗产，
对，一个是看得到，一个不到。
那看不到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尊不尊严了，只是，可是这样讲也不行啦，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有点感伤，怎么爸妈才刚走，然后后面就是整个家都整个散了，好，因为感觉上好像分完之后老死不相往来，这应该也不是爸妈所乐见的。
当然，这个我们自己本身也有自己的例子，所以很清楚的在这些年来做一些，因为自己的案件、自己的感受，所以会特别强烈在处理这上面会比较有 你说感同身受也不会
是，听起来感觉上有很多的故事，
蛮多的。
好，那所以呢，现在大家纸笔拿起来，我们是不是先从活着的时候？
对，
因为活着的时候，你的财产其实就可以有一些规划了，好，或者是直接就是有些分配了，
对，
好，所以我们先讲活着的时候的部分，好不好？
哦，这部分来讲哦，如果说我们像我们目前大家都知道嘛，从这个年度开始，每个人每年的赠与额度有增加嘛，到244万，
嗯哼，
以前是220嘛，还200万的部分。那增加的部分当然只要是每个人的额度都控制在244，年底跟年度年初的部分做个赠与，其实你加加总总起来，如果父母同时要给一个小孩的话，父母都可以多做到这样的额度的话，其实蛮高的。如果244
乘以二，
乘以二再乘以四，比如说年底一次，年初一次，那等于244乘以四。哦，那其实这部分去做分配的话，其实很多税负的额度就可以得到减免。
是，
那我常常讲说，如果赠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可以付一些条件或付一些负担。
是，
那条件的话就是说，可能小孩达到什么要件的时候，这个赠与才会生效。那如果负担的话，当然有可能有一些老一辈，包括可能我们的长辈或什么，或是包括我，或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养儿防老的概念的话，是不是要达到什么在赠与之后每个月固定要给我多少的抚养费之类的，但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不再给到扣除的部分了，就是可能这个部分扣除了没有再扣除掉的部分，但是你有一个附条件一个负担的部分，至少在你赠与财产之后你可以有尊严的感觉。
哎，可是我觉得律师讲到这部分哦，我觉得实务上就有些人不太了解了哈，感觉上就已经要出现律师这个角色了，因为很多人就会说哦，你讲那个244万我知道，好，可是大家的反应就是说我只是为了要避税，
对，
好，所以对，我只是为了要节税避税，那好像感觉上就是这个钱哈，我控制在这个金额里面转给我的小孩就好了，好，但是你后面讲的那些所有的附加弹书还有那些考量，
对，
全部都没有白纸黑字或者是做一些程序，好，所以我觉得后面这个部分才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没错，因为文字的部分的表明，当然就像如果讲以法律之言来讲，当然叫证据嘛，但如果说现在其实都保留证据的东西很多，不管是说从文字叙述或者像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些通讯软体，它都是一个可以直接间接去证明的证据。当然我刚才有提到一个部分，就是说大家也有听过一些像在生前处理的资产的方式，包括信托，如果你的财产已经达到一定负担，就我最近有一个案件是他在南港的部分的老夫妇啊，其实他们只要是固定有赚钱就会一直买房，但是不见得把房产的部分是分配给他的下一代，而是下的第二代，就孙子辈这一块，所以这个在分配上面就要得到公平的部位比较不容易。所以说如果像他这样资产是长时间10年20年累积下来之后，他也希望他的曾孙或太那个一下去整个家族都可以运用到这些资产的话，他势必要一个专门的机构或者是一个办公室的方式来处理这些资产。那我讲的这是 base 比较大的，那如果说只是单纯说以正常来讲，对一个案子啊，一个房的房子或是一些现金的部分，也许不用做到永续管理这一块。所以我在想信托也是一个方式可以去处理这些有把资产做一个有尊严的分配的一个方式。
是，那讲到信托，其实现在有一些银行在嘛，
对，
所以这个银行等于是说你透过银行，然后银行可能会跟律师配合，然后把这一块做得比较完善。
一般银行都只做现金居多，
嗯哼，
以我去年出一个是做遗嘱信托的部分，以现金的部分来做琢磨。那房产的部分你要到银行做受托，除非这个房子之后是列入可能要做更新的一个程序，才会一个受托银行，不然通常以我目前的理解来讲，大部分的银行还是以现金或是有保单的方式，可以幻化成现金方去处理。单单就不动产的管理这一块，能够完全去做管理的，好像目前我还没有特别摸到是哪一家银行特别在做。
是，好，所以听到目前为止，我会觉得说，原来有这么多需要考量的部分，好，这个可能大家平常没有想过，哈，啊，或者是说你可能觉得说，那几间厝也是能间厝，哈，好，也是讲，我就每年转那个200多，好，就是政府规定赠与的钱给他就好了，好，没有考虑到后面的做法，实际上要什么操作，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哈，先稍作休息一下，那我们事先跟这个律师好询问一下，等一下可不可以在下半段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先跟我们聊一下，大概是多少资产，好，然后有什么样的想法的人，好，开始要就是请到律师这一块，他要怎么做， 好，实务上要怎么操作啦，啊，不然有时候听了哈就有点概念，但是不知道从何做起。
没错。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休息，马上再回来节目现场。
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可通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是 YouTube 群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掌声跳平台，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正声广播电台。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看正声。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02-2361-7231，02-2361-7231，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财富 2.0， 我是子琳。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是创誉法律事务所的曾志群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长辈身边如果说有些资产啊，有些现金啊，然后你非常的担忧你的后代哦，想说啊，我这些东西就是留给他哦，但是其实实际上在做法上面有一些需要考量部分哦，我们就请曾志群律师透过他的专业来跟大家上上课哦，让大家不要留下遗憾或者是后面发生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哦。我们再度欢迎我们的律师。 Hello 律师好。
谢谢主持人。那文字的留下来当然是一个必要的根本啊，尤其是在小孩子如果多的时候，不管你的资产的 base 有多大，那对于小孩的分配，父母总是会有各自的担忧点嘛。
是，
那如果说你是譬如说可能男生女生可能对父母的角色，他对他心里面的角色的幅度跟重点就不太一样，所以说其实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要一些安排。那其实在小孩众多，甚至是单独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但小孩众多的时候怎么公平，这个是需要去努力跟。
来，我先问一下实务状况上啊，父母有真的想要做到公平吗？
我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啦，通常就是会看到男生好像会比较多，然后叫女生不要拿，但是案子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你讲到这个，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年代的问题吗？还是到现在这个年代还是同样的状况？
其实我照这个年代来讲，我们都还是会看到这种状况。
是，
但是以目前来讲，越来越趋于没有这种状况，但不代表没有了。
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家都会觉得，哎，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是听到说什么有特留份，有特留份，对不对？可是特份这三个字是在遗产才有的。
是，
可是如果人还在的时候，他就分完了。
对，
而且是在他过世前两年都不算遗产的范围嘛？
对，超过两年，两年内的赠与或是买卖，其实那个都还算是遗产。
对啊，所以就是两年前如果都处理完的，
是
啊，再怎么处理公平，可能就是
也都过往云烟，
也没办法就对了，
也没办法，
但是就会造成就是这些子女们的纷争或不愉快。
对，内心的种种嘛，其实刚刚主人提得很好，就是说，如果是在被继承人，就是说父母其中一位的两年前已经把这些资产都处理掉，他当然就不会纳入遗产做分配嘛。
嗯，
他对小孩的心理结构当然会有不同影响嘛。
是，
等于说在父母离开的那一个刹那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些资产的话，就会回归到我们民法继承部分的平均分配去。
而且我有听到那种故事，是那个爸妈哈，本来也没有想要那么不公平。
对，
但是就是应该说实际的状况就是说啊，可能爸爸他们当初也没有想过他什么时候会走嘛，哈。
是。
然后呢，哥哥就说啊，我要做生意，你先借我周转一下，好。然后爸爸就说哦，好吧，然后就直接给他钱，然后就用口头上跟他讲说，好，那你这个先拿去做生意哦。
对。
啊，到时候剩下的我要留给其他兄弟姐妹分，因为你已经拿走了这一块。
嗯。
好，就是口头上有这样讲。可是后来发生事情之后，哥哥一律不承认。
这很正常啊，因为我们最近刚下了有一个判决，刚收到。他就是用，其实存款也没有多少钱啊，拿到包完一个比较中南部的一个土地，但是基本上就有一个人，有一位兄弟最小的部分，他就不愿意就这边去做分配，他的理由就是有千百种。那做哥哥的或姐姐的部分来讲，就是说以前在奉养双亲的部分，因为都是他们在做的，为什么小孩最小的弟弟可以一直拿，然后到最后还不愿意分配？所以刚刚这个问题其实都是持续在发生的，
感觉上我们可以持续开个单元专门讲故事，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对。
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啦，好，就是现在先不讲小孩的心情的部分，就爸妈要来做的这件事情。
好，
爸妈想要怎么做，好，就是以爸妈为主嘛。
对。
那现在如果假设爸妈有几个小孩，
对，
好，然后我们先讲一个单纯的状况，就是您刚才讲的，我想要用赠与的方式给他省税，是我先把什么东西先给他，但是我怕他之后就会变成不孝子，
对，
好，或者是败官家产，或者是完全不理我，或者是娶进来的媳妇变样了，好，这种可以怎么样预防？
预防的部分其实就是家族会议了。其实我们在做分配的时候，你说要求公平，当然不完全可能。它也房价也是在波动的情况下一直发生的嘛，所以当然在赠与是以当下的部分去做限值或者市价去做一个权衡。那当然没有拿到的，假设以房子来讲的话，没有拿到房子的，是不是父母可以用现金的方式去提出？那这部分当然就需要一个简单的协议书啊。其实协议书并没有一定特别的模式，只要让大家都能够在这上面有具体能够看见自己分配的样貌，其实就还好。
所以照您的讲法，就是说，哎，可能当下我们讲定好，
对，
用什么样的分配方式、金额、房产，好，然后白纸黑字写好，大家都签名盖章。
对，
这份文件日后有什么事就拿出来。
没错，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案子哦，就是说姐妹的部分当然没有拿到，那就是兄弟其中一位就是帮爸爸把房子登记过来，买卖房子过来之后，那当然姐妹就会觉得说这个是算是遗产的，那纷争的内容我们就实际上不去讨论，那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做好一些书面的协议跟讲好才会变成这样子。
但是没有书面上的协议，可是照您的讲法是他就已经过户到儿子这边了吗？
没错。
然后他有在遗产的范围内吗？
就要看看这算不算是遗产。
他时间如果不在遗产范围内，就是姐妹不高兴也没有用嘛。
对，但姐妹不高兴他会用方式来主张啊，他会主张也许这只是爸爸借你的名字来做登记啊。
哦，借名登记之类的。但是如果假设这样，是不是真的还要举证？
对，就会有一些，你看吧，如果真的没办法谈妥，就是诉讼上的纷扰。而且是真的一直在持续 ING 当中。
哎，那我想问一下律师，实务上你在就是这些人来找你的时候啊，因为举证立志那都是他们家的事情，他们的家务事，当初发生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啊，
不清楚。
然后所以就算要举证，这些东西也是要他们准备嘛。
对，所有的诉讼资料都是对方，就是我们当事人要准备，
所以你只能就法律上的就是提供他建议。
对，就是看我们用证据的方式来讲多少话嘛。所以这部分就是看你够拿到多少东西，当然会发，不预期说未来会发生纷争。
好，所以就是当初怎么分这个家签名盖章嘛，哈。
对
啊，那个爸妈可以在上面就是协议书上写说啊，那你以后每个月要给我多少钱吗？还是这个房子虽然过到你的名下，可是我要继续住在这里租到百年。
太好了，就是这个重点。刚刚主人提到的就是说，如果我要付一个负担的话，比如说我可能住在这里面。当然水电由你缴，那我每个月要多少生活费，那这房子归你做处理都没有问题，这个就是一个负担。那条件，我刚刚提到的条件就是说，譬如说他可能要做到什么事情才可以符合拿到这房子的条件，那通常是条件成就之后房子才会过给你，
是，
但负担不一样，负担是过给你之后你要履行你的负担，但不行的话我就把它撤销这个赠与。
好，我想问一个我可能比较奸诈一点，
是，
不过假设房子过户给小孩了，好啊，就算他签了一些附加协议或什么之类的，这有点像人家讲的那个脱产还是什么之类，他用其他的手法，比如说，这房子已经在我名下了，
高额抵押吗？
对，我把这房子拿去借钱，拿去抵押，然后最后可能不还钱，然后拍卖人走了，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说，我也当然会建议父母留一手，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协议上面，就是说，负担部分可以写得出来。那当然我目前前阵子在板桥一个案子，他也是处理在上面，就是主张借用小孩的名字去做贷款做等等之类的行为。那因为小孩确实有刚刚如同主持人提到，就是说他后续在外面拢流连啊，一直借钱，真的也有债权人要来查封了，
是
查封当下这个债务人就是这个妈妈啊，他妈妈还住在里面，他不是债务人，是这个小孩是债务人。那所以这妈妈后来用使用借名登记终止借名登记的方式把房子要回来，只能这样子。所以很多东西是为什么要白纸黑字，但通常我们父母要给小孩房子的时候不会特别去做一个文字的叙述，
是
就像我们在
但是应该需要，
其实是需要的，
因为所以我刚才讲的，我之前有听到有一些长辈他是房子过给小孩的时候他有留一手，可是留一手细节我不太知道，好像就是类似您讲的，你刚才讲是用借名登记的方式，好像还有类似什么双向抵押还是什么设定，让他没有办法去做房子的移转。
其实双向抵押是很多啦，其实我们基隆一个案件，其实你只要主人一提到，其实案件就会一直跑出来。像基隆案件是，永远都是那个爷爷的部分在操作他所有的资产。那当然，同样的名字虽然是儿子的，或是大儿子或小儿子的，基本上会在登记设定一个高额抵押给爷爷，等于说这个资产都还是在爷爷的控制当中，
是，
然后这个目前持续的状态是持续到孙子辈，
是，
所以2-3岁小孩怎么会有房子，那其实都是小孩
就是爷爷厉害
他就是设定高额抵押甚至银行贷款，
是，
等到你真的在外面欠钱亦或是说可能有其他纷争的时候，真的债权人拿到判决也没有办法来执行这个不动产，为什么？因为上面有实体啊，根本没有拍卖的实意，等同于是说即便你在外面小孩欠了很多钱
是
都动不了这个房子。
哇，这爷爷是厉害的，而且是有概念的。其实你讲到那种就是割资产的人，他本身就很有 sense， 而且是社会的成功人士，
没错，
反而先 know how 他是很懂的。
对，
可是一般有些人是不太懂的哦。就像您刚才讲到说有些父母他就是赚钱，好啊，甚至有些 calling 我没有那个就是 贬低的意思啦，就是有一些他可能就是辛苦钱啊，很会赚很会赚，然后赚了就买房子，因为他也不知道要干嘛，就是买房子。
对，
然后买房子可能是为了要优惠啊或者是什么，所以今天买，哎，这间是买大儿子啊，接下来这间买小儿子啊，这间买谁谁谁，就是都买别人的名字，把那个名字全部买完。可是接下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呢一间房子的价值不同，每一间房子的这个就是年代不同，好，然后如果万一有一天发生什么事，
是
那个房子他如果没有设定一些抵押权或什么证据之类的，
是
好像那个名字变成是当下那个，
就反正谁是名房子的所有权人，在外面如果真的欠债，那当然他就是债务人被拍卖啊。
或是那爸妈万一有一天怎么了，就是那个房子就真的是那个子女名字的、
就登记名义人的
那一个人嘛，
对对
对啊。所以通常有时候就是会出现说，就是那个爸妈走了，很多小孩就说啊，这些房子全部都爸妈的啊，只是当初用他的名字啊。
对，
那怎么会是这个价值最高的是在这个人名下啊？那这部分要怎么处理？
刚刚回过头来讲，就是说我不是鼓励大家就是说一定要去设定高额抵押，因为抵押权也有可能被确认是无效的，甚至是虚假的。那这部分当然也是要有特别的一些安排啦，我们节目上也没有办法特别讲特别细，因为但不是鼓励大家做高额抵押。但因为房子，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房子的价值其实会因为地区的关系也有涨有低，有高有高有低嘛，这个部分的话本来就是没定。那所以说其实在过房贷要登记给谁，父母有最大的决定权嘛。但在作为分配上面，比如说可能这个都特别不愿意努力去工作赚钱把这个房子养好，然后导致被拍卖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刚刚我们跟主持人有谈到，就是说如果父母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只能说哎，比如说用这个名字以建名的方式来呈现，那现在很多的公益都会做，像尤其建名登记，我有看过在民间公证里面做建名登记的一个契约的约定，那个会比上我们事后因为他在外面被拍卖，再举证一大堆，可能权状在我这里啊，水电是我缴，
啊，对，我听到常常听到是水电
贷款是我缴，来证明说我是真正对这个房子有实际使用管理的权人的人，那通常都已经到诉讼。可是你要去告自己的小孩，有多少父母是愿意的？
嗯，
还不如把文字理清楚讲清楚说明白。
对，好，所以这个爸妈要做什么事情之前，可能前面要先做好所有的做，
对对。
好，那如果你不想，如果你偏心就算了啦，你本来就是特别想要给谁，那就没关系。可是如果你不想造成这个小孩之后就是互相感情很不好，
嗯，
好，你就要一开始就把事情都做得很完善。
我遇过就是说有一个他的父亲父子辈的啊，是爷爷辈的，他也是很会赚钱，在苏宁那一带，但名字我就不讲。第二代部分有十个小孩啦，那真的只有男生才有继承权，女生就拿现金一点点就走了。那纷争当然也是发生在这五个男生身上，那但是他们爷爷有留下一手，就是有成立一个公司的方式来运作这所有的资产，等于保障至少后代子孙到孙子辈部分每个月都有固定的利益可以做分配。
嗯，
纷争虽然说短时间是没有，那我会接触到代表已经发生纷争了嘛，就是说可能在登记土地上面是属于家族的财产，还是说就刚刚我们提到是建名登记上啊，还是说单纯就是这个登记名义人所有，就发生纷争，但最后还是会透过和解或诉讼方式来做处理，所以走到那一步应该也不是爷爷想看见的。
是，我觉得爷爷已经有一点干了，只是没有想到土地地震上面哈，
对，价值的差异真的很大
啊。所以我觉得做人真的很难诶。你知道我曾经有听过一个案子，这在律师眼中不是问题，可是现实生活中就会是问题，就是他们其实都已经分好遗产了。
对，
不是遗产啊，就是他们都分好了哈，就是兄弟姐妹都有拿到一个房子。
是，
嘿，然后因为就是案主是在基隆。案主在基隆，好，所以就等于是说他们在基隆起家嘛，所以他们基隆的房地产也比较多嘛。可是当年其中有一个人慢慢在内湖很荒凉的地方，对，然后分完之后，那反正哥哥们都挑基隆嘛，因为离家近啊，然后当初这几个价值都差不多啊，然后最后对你笑了，对不对？
对，
最后弟弟就是你们挑剩的嘛，他就拿那个内湖比较偏远地方嘛，就没想到 N 年之后，
内湖反而是最好办法的。
对，
因为基隆房子真的是没有、
就是、
没有特别要讲。
N 年之后，内湖那个就是不得了啊，
没错。
好，那所以其实当初法律程序真的都没有问题。对，然后当初价值也都一样，好，然后弟弟是挑你们剩下的，又后来哥哥就开始吵，
说这是爸爸借你的名字吗？
是，他就开始吵，就说啊不公平啊，就是这个房子现在价值这么高啊，你要把它吐出来啊。
确实啊，确实有些会希望他把它吐出来分，或是补差价给他们。
是，然后我听到的案例就是他真的吐出去，对，他就是觉得说啊算了算了啦，反正是爸爸给的啦，然后也不想看到兄弟就是为了这种事情不愉快啊，反正我也没有欠这个钱啊，那要吐就吐吧。对，然后所以就是有时候会有点无奈，就是会吵的人，
对，
会吵的人跟赶的人。
你说这个有糖吃的概念吗？
我不晓得，我觉得律师看的故事比我还要多。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终于结束的起点》。那等一下呢，我们还有一 part， 我们就请这律师来帮我们思考一下。因为时间其实蛮短的，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可以透过脸书，好，其实我觉得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叫曾志群，智力的智，合群的群，哦，曾志群，哎，很有趣，打曾志群律师就直接跳出你的资料，没有人跟你竞争的，很容易搜寻到你，哎，
谢谢，哦，
就会从曾志群律师，然后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名字，好，哦，那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有问题，可以私底下打电话来询问，好，哦，啊，不过待会我们在节目当中最后一段也请律师来跟我们讲说，哈，哦。欸，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注意的，好，就是你在实务经验上很多谁会忽略什么样的问题，提醒一下。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
没错，运动有保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时事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谁能满足了您的听觉？
正声广播电台。
谁能满足了您的视觉？
看正声。
您正在为自己公司产品找出路吗？正声是提供您多媒体的行销平台，有声音也有影音，一条龙服务，致富专线
02-2361-7231，02-2361-7231，
02-2361-7231。
欢迎回到财富 2.0， 我是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邀请到的这位是创誉法律事务所的曾志群律师。那本身这个律师事务所是在中山区松江路这个地方齁。好，那就是今天曾律师跟大家聊聊，就是有资产辈们，其实如果你要对你的小孩好，你要留一些资产给你的小孩，其实是有一些技巧的齁。那甚至呢就是用法律的方式来保障，因为其实从一开始开宗明义的讲，就是要有尊严的，有尊严的把资产给小孩。一开始我听不太懂，我还想说，哎，有什么好尊严的？给不就最大吗？给不就最大吗？哈啊！结果后来哦，懂了懂了，因为现实生活当中有时候后续会发生一些觉得不是很开心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可以前面用法律的程序哈，就是可能你该签白纸黑字写清楚哈，比如说呢，你期待小孩子每个月给你多少钱，或者是房子虽然过户给他，你还是留在里面哈，一直居住到百年，或者是说这个房子呢，可能用什么样的方式，就算是小孩的名字，他不能拿去做坏事，
是
嘿，不能就是把它弄成就是法拍了这样子哦。
对啊，其实有些他会做一些预告登记啊，有些父母他会这样做，
是
做一个预告登记，就是说在处分或什么，包括设定抵押是要经过谁的同意之类的，这个可以这样做。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有没有特别忽略掉的部分？其实我们在说，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这样形形色色会签很多的契约，不管是契约或协议，其实都会在开宗明义的时候写一下。这个协议书、这个契约单的目的是什么？
是，
所以说，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说，因为房产，如果以不动产来讲，它会高高低低，价值就像刚刚提到那个内湖跟基隆的差异。那如果在分配当下大家都在，那大家都在的话，就是在一开始开宗明义的本旨就写到，就是说，不管将来的房产的变动价值如何，这是我们当下觉得最公平的方式，由大家白纸黑字在上面画押，它其实会避免到以后财产纷争的部分的一个琢磨。那其实大家就会讲好。会比较好一点，所以通常大部分都会忽略掉，就是说我们就把条款写好给谁给就好了，那把那个资产可能涨跌部分，以不动产来讲涨跌部分就没有列入我们的考量之内。所以是变成后来就像刚刚提到，就是说谁要不要吐出到底想不想吐的问题。
对，
所以就把这个公平，已经是公平的方式，大家兄弟姐妹包括父母都在场部分把它写下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避免未来纷争的一个好方法。
所以我觉得律师的专业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啊，那个法律条文啊或者是合约条文啊，你都会觉得说每个字我都认得，
结合起来可能会有点认知上的差异。
对，而且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是
好，你一些但书啊一些什么的东西该写清楚的全部都写清楚，可以解决后面很多这个麻烦不必要的不会产生嘛。好，那所以我们刚才今天讲的，因为我们是在讲到这个资产要给小孩嘛，哈啊，听起来的感觉就是会有一些财富啊、现金啊、不动产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
对，
所以想请问一下，你们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是不是有配合的，比如说地政士啊、代书啊、会计师啊、税务单位相关的人员之类的？
没错啊，因为其实对是最好，其实一个人都比不上一个团队嘛，所以我们在运作的话，当然也是配合会计师、记账师、地政士，甚至保险专业人员来做一部分全部的规划。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主持人也有提到，就是说那如果是有涉及到未来遗产分配的特留份的时候怎么做，其实保险这一块也是可以琢磨的，等于是我们事先把这个部分做好，那房子如果以不动产分配给其中一个小孩，那另外的人就拿保险之后的利益来讲，也是一个可以很好的替代方案。
好，那如果说像我们现在一般平凡的家庭，好，因为你刚才讲的好像感觉上都是那个爷爷很会赚啊啊，树林的啊，哪里的都感觉上不是一般人啦，好，都是很厉害的。那但是话说回来啦，你现在如果在台北市有一个房子，
对，
新北市有一个房子，
是
只要有一栋房子其实都是破千万的，
没错。
好啊，有小孩不管是一两个三个，其实破千万也是蛮多钱的。好，但说回来有很多房子又是租在里面的，
对，
好啊，身上可能有一些现金啦。好，那所以就是像这样一般我们常见的资产族，他们要怎么处理？
如果最好的方法，我们回归到 当然是，如果房子是我自己赚的，我当然希望在我离开那一天花的差不多，不要让小孩有纷争会比较好一点。
你是说把它花光吗？
这个刚刚好把人生清单想要做的都完成，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你这样感觉上很符合现在有些银行推出的以房养老，欸，就是我努力的打拼一个房子啊，我住在里面啊，接下来房子又把它钱贷出来，然后一路把它玩到刚好这样子。
所以很多电影在琢磨这一块。所以说当我们如果台北市有一间房子，那当然如果只有一个小孩当然没有问题嘛，就是他的。那如果说有好几位小孩的话，当然你做分配的方式就真的要开始在不管小孩几岁的时候就是要先做一个食量，不管是透过税负的减免啊，分批分年的方式赠与，或是说可以在他成年的时候给，或是在事业上有起飞的时候给他鼓励，当做一个资产，但当然也可以附加条件，这我们刚刚都提过。所以在分配当然不会以说我们刚刚讲的 base 基础那么大的人来做分配，其实只要有资产你都要想想要怎么运用。所以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我们头脑还很清楚的时候可以把东西写下来是最好的了。那只是说你问我说哪一个方式是最好的，其实每一个父母的成长背景都不同，
是
所以会不会留小孩也不一定啊，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听到一些长辈讲他真正的心声啊，哈，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是那个长辈就不公嘛，
对，
好，可是我听到的有一些故事是看起来不公平，但是实际上长辈是想很多，他想尽量公平，
没错，
好，比如说呢他给那个最有责任的人房子，
对，
为什么？因为他觉得那个稀花的在外面有一天不要让他无家可归。嘿嘿，就是这个比较忠厚的也许可以让他回来这边有口饭吃，有地方住，好，就类似这种的。那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可以最好就是在生前规划好，生前规划，然后就是白纸黑字都写清楚。
是，
那另外一种情形是遗产，
是，
好，讲到遗产就稍微比较哀伤一点点了。如果这长辈他没有特别交代什么，
对，
嘿，然后感觉上一般的人流程就是长辈身故之后他去调那个财产清单才知道说有多少的资产跟负债，
没错，
好，啊，这时候是要怎么样的处理？
如果在发生继承事实的时候，其实现在去国税局调啊，你调一个清单，其实向下不管是存款或是不动产资款，就一目了然的全部都出来。
会不会有一些那个不在里面的啊？那种未报单之类的？
以目前的技术来讲，不会，欸。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只要去申请，它现在是同一表格全部都出来了，很快，很方便。
但是法律上是不是现在就算这样出来，我会把？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我不知道的之类的。
我懂主持人的意思。
我应该怎么做？
譬如说那种可不是正常的金融机构那一种吗？
对啊，就是可能外面有借贷啊，有抵押什么，就是怕有一些未报单之类的。
有抵押通常都还是可以在不动产登本看得出来啊，但是看不到的是那种类似钱庄啊，或是那一种的地下金融这一块。
所以如果假设我是继承人，我可不可以一律我都先性继承？
现立继承基本上就是以所继承的财产为遗产为限去负担债务嘛，这是最好的方法。因为第一个有可能不知道你的父母在外面欠多少，这可以这样做，没有错。
所以就是一律签限定继承，没有什么损失嘛。但是如果万一发生的事情，会有所保障，
就是一个幅度的限缩。
是，好，那当有产生这个遗产的状态的之下，哈，就是这些兄弟姐妹呀，调出这些财产清单之后，在划分上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争议？你们比较常碰到的？
我们比较常碰到就是说，我刚刚提到就是，有存款，然后在中南部有。但是因为那个土地是做可能家族的墓地，还有一些牌位的供养的部分，有老厝在上面，所以一定有人不同意这样分配，就是说他不愿意把这个钱做大家平均分配，所以只能透过裁判分割的方式嘛。那最近也是说下来的，等于说钱的部分，然后确定判决就可以去银行去领了。那不动产部分就看到怎么分，可能是说去把它拍卖掉，或是怎么样，谁由谁来单独继承。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以这种情况下当然是最差最差已经到诉讼了嘛，所以才会这种情形。那分就在于说也不在于钱的多高，有时候是一口气啦，因为
就是的问题，
有些人就是觉得平常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啊，他两条在瓦靠龙溜连，那为什么他可以回来分这个东西？其他人也也会有诸多抱
怨。我之前有听到另外一个律师讲到一个很好笑的话，欸，他说如果那个案子到我这边原因是 Kimoji 三个字，他就觉得很难解。
可我们多少还有一点专长是专门在处理 Kimoji，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想要的点，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不只处理可能只有心灵，也有法律，也有财经嘛。所以 Kimoji 每个人一定有一个想要的点，找到那个想要的点就很容易解决了。其实法律的东西不外是也是我们每个人主观认知的差异而已，把那个这个点把它撮合就有机会。
你有没有觉得听曾志群律师在讲话的时候感觉上很疗愈？所以其实法律是他的专业，好，但是呢他会觉得说就是协助大家用这个情理法平衡的方式把事情圆满的解决。好啊，你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就像你讲的嘛，一定是有纷争才找到你这边来的啊。那有纷争找到你这边来，就是会不会有卡住，到底要怎么解，还是只要法律一拿出来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把它解决掉？
我比较特别是在于说，我们处理法律的讨论结束之后，我们还是会交给当事人一些功课了。那这些功课比较像是諮商心理諮商方式的功课。其实不管是家事案件或是任何的财产纷争案件，就像刚刚回归到我讲的，一定会有一个他自己内心想要的点，也许是刚主持人提到的 Kimoji 的问题，有的只是那口气没有出来，也许对父母的埋怨啊，或者是父母的分配，他有一个点没有情绪体没有处理掉。那如果处理掉的话，其实可能到后来连法律要处理的部分都不用，
前面那个结解了，
解了
后面就解。
对对对，哦，所以我常常在处理这一块，就觉得说，其实就是以经验嘛，经验部分累积久了，其实大家会知道每个人想要大概故事就是那几种。
嗯，那你会不会感叹说，为什么到现在这个年代有很多的女生
是
就是父母就是没有分配给她，但是很神奇的是这些女生也就算了。有那种就是解不开的吗？你有遇到这种案例吗？
算的，目前有几个是她解不开，她就用诉讼来处理。
就女生来诉讼了，这样子。
女生来诉讼，她认为还是公平最重要，父母没有做到公平，所以她用想要争一口气。
是是是，好啦，所以其实你知道前一阵子在网络上有一位叫做大师兄，
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啊，
因为他是做殡葬业的，
是
所以在殡葬业就是看到很多人生百态，其实我觉得听你这样讲，觉得律师也一样，看到很多的人生故事或家族的故事，然后有时候就会有点感叹，觉得说啊，这个都可以事先处理好的，
对，
不用到最后这样子撕破脸这么难看，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故事啊。其实像我们自己家里面，我奶奶是那个九份在卖芋圆的始祖。
哇，真的！
但现在很有名的不是她。那其实这个在当初奶奶离开的时候，其实家里面也是有一些小纷争。纷争的部分在于说，谁要分什么，谁要分什么，甚至说后来这个招牌到底要谁来承继的问题，都是有这个纷争。所以对于家族这种处理模式的部分，我就比较感同身受，是我一开始讲的。所以只要我讲出来，大家都知道啊，听过那个九份赖阿婆就是我阿嬷之类的。
赖阿婆是你阿嬷？
是我阿嬷。
哇，那你刚才在讲到说你们家族有纷争的时候啊，你有法律的专业，你方便跳出来讲话吗？
因为那时候我还小。
是因为这样后来才走上法律专业吗？
多少有点助力了。
OK， 好啦，那今天我们聊的是长辈资产处理的方式哦。不过我知道就是曾律师其实你接触的范围有很多种，好，所以是不是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你还有接触到哪些领域的？
主要的领域的部分，因为我本身有律师资格嘛，
嗯哼，
然后心理咨商师、专利师跟不动产经纪人，所以能够处理的部分当然就是传统的家事案件，不一定是离婚，只要跟家族有关的。
是。
那不动产的纷争案件，那当然还有智慧财产权的案件，都是我们就琢磨的地方。
我觉得很厉害，因为那个智慧财产权还有不动产，这都是另外两个专业。
是。
好，那所以如果有这两个专业在相关的案件上，就会比较注意，知道说那个重点在哪里。
没错。
哦啊，然后你刚才讲到一个有亮点，
是，
就是你有心理諮商师，是不是？
有资格，对。
啊，难怪你刚才讲说啊，有时候就是那个 Kimoji 要先把结解开，因为你本身也有那样的专业。
对对对。
哦，好，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希望每个人的人生过程都是非常顺利的，好，那希望就是跟人在沟通协调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没错。
但是万一发生什么事，好，那就只能用法律来解决。那这时候呢就是百吉度丢来处理嘛，那希望处理的圆满。好，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个需求，其实找律师不一定都是坏事啊，有些是好事，可以让你有些事情重新开始嘛。对，
反正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时候呢你就可以跟曾志群律师来联系一下。好，那只要我有试过了，你 Google 就打他的名字，就直接会跳出他们家创域法律事务所。而且这个域这个字也很特别，
是
你这个域我还去查 字典。好、哦，这个玉呢是那个霍，很像霍，但是霍是一撇，它是
三撇，
总共三撇。
对，
好，然后是很有文采的意思。
对，繁盛茂盛。
对，所以大家呢，如果 Google 的话，绝对不会找错家、嗯。那我也希望呢，未来在节目当中有其他领域的部分，也会请曾律师来跟我们分享。那今天非常谢谢曾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主持人，谢谢曾生。
节目最后呢，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梦想启动》。
大家好，我是吴厚。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